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这个关系到这个传车经，或者是转车经，它其实呢涵盖了佛教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层面，就是整个修行次第的。所以，因为大家的基础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师父就给大家简短的带过。 大概这部经讲的精华是什么？这部经呢开始是说佛陀在这个王舍城的时候，然后呢佛陀就那个时候有很多来自佛陀的家乡的那些出家众啊。 然后佛陀就问他，有哪一些出家众从那个地区来，是很优秀的。他讲的、讲到的，他都做到。讲少欲知足，他也做到少欲知足。讲净化内心，他也达到。讲教导，等等，一切的善法，他讲的东西他都做到。 然后呢，有谁是怎么属身而且受到自己的同修所爱戴？然后呢，他们就讲啊，这个是啊，富罗那尊者，不得不那曼达尼不得，那富罗翻译成富罗那尊者了。然后这时呢，舍利弗尊者呢，他就听到啊，多好啊，有一个出比丘受到这么多自己的同修的爱戴敬仰。 那我希望有一天呢，我能够跟他谈话。后来呢，佛陀去到这个舍卫城的时候，就有那个传说，他们划船回去给这个富罗那尊者说啊，世尊已经来到了舍那个舍卫城了。然后他一想到啊，世尊来舍卫城了，我应该去礼敬世尊。那从这个迦毗罗卫国佛陀的这个国家，他的家乡。 到这个舍卫城啊，就是比较靠近的了，他就去礼敬佛陀了，他已经是阿罗汉，他去礼敬佛陀，然后佛陀就跟他讲法啦，鼓励他了，过后呢，他就出外了，去森一个叫做盲人林的地方了，树林里面呢，去出去了，这时呢。 就有人快点，那个是因为舍利弗尊者听到，说富罗那尊者是多么好，多么好，他也常常也跟着赞叹，所以这时又比丘知道，他跑来跟舍利弗尊者讲啊，尊者，您每次所赞叹的那个富罗那尊者，现在终于来了，他见到了佛陀，佛陀跟他讲佛法，鼓励他，他很高兴，现在去哪里哪里了，啊，见那个王人灵了，好，那。 他就好，那舍利弗就是快快去了，因为想见一见这个受大家、受僧团爱戴的人，到底他是想见一见他。其实他们都是都是阿罗汉等，都是阿罗汉的，他就想见见他。好，这时呢，他去到，看到跟着他的后面，也不敢去马上去骚扰他，就跟着他后面看他要做什么。他就在树林里面，他就坐下来就打坐了。然后舍利弗尊者也打坐，打坐了过后呢，傍晚的时分呢。 起来的时候就跑佛是舍利弗尊者就去找他，您在这个世尊这里呢，学法呢，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戒清净而出家的？他说不是，那是不是为了心清净而出家的？不是，那是不是为了这个？ 见清净而出家的不是，是不是为了度疑清净而出家的不是，是不是为了道非道自见清净而出家的不是，是不是为了行道 自见清净而出家的？不是。是不是为了自见清净而出家的？不是。那你很奇怪。那我问你，这些这七个清净啊，简单讲，我这里说短了啊，你在当经里面还是一直在重复的啊，你都说不是，那你是为什么而出家的？他说，哦，我是为了无取着涅槃而出家的。哦，那无戒清净是不是无取着涅槃？不是。心清净是不是无取着涅槃？不是。见清净是不是无取着涅槃？无取着涅槃，那没有执取的涅槃，最终涅槃，为涅槃而出家。那见清净是不是？不是。这个度一心境是不是？不是。道非道自见清净是不是？不是。行道自见清净是不是？不是。是不是无取着涅槃？不是。自见清净是不是无取着涅槃？不是。那他就舍利弗就讲，那就好奇怪，那每这七样清净又不是无取着涅槃，没有一样是无取着涅槃，但是你又是为了无取着涅槃而来出家的啊。因为这个七个清净是次第嘛，佛陀讲的次第，正悟的次第，但是你说这七个都不是无取着涅槃，但是呢你又说你是为了无取着涅槃，因为佛陀是教了嘛，这个七清净才能够达到无取着涅槃嘛。那么呢你又是要得到这个，可是你又不是为了这个，然后这个无取着涅槃又不属于任何一个，那到底你讲的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啊？这时呢这个富罗那尊者呢他就说，哦，那我给你，这是因为呢戒清净导向心清净，心清净导向这个见清净，见清净导向度一清净，度一清净导向道非道自见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导向这个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导向自见清净，然后呢最终这个是成就的是无取着涅槃。那我给你讲一个比喻，如果呢因为一般上呢有智慧的人呢听了比喻就比较容易明白啊，这是呢这个富罗那尊者就给比喻了，他说比如说如果那个国王呢从这个舍卫城到萨给达，萨给达的另一个城，那么呢他可能准备了七辆马车，因为那个一辆马车是不能到的，因为他马会跑累的嘛，车也会坏的嘛，他每一个地方他准备了七辆马车，这里第一辆马车他驾坐到第二辆马车，然后他从第一辆马车下来上第二辆马车，从第二辆马车坐到第三辆马车的地方，从第二辆马车下来坐上第三辆马车，就是这样子一辆马车接一辆马车，这样子接力接到第七辆马车啊，来到萨给达的那个王宫里面。好，那一样，那如果人家来里面的人，那里的亲人见到这个国王波斯匿王就问他，哎，你是不是坐这辆马车到达这里的，抵达这里的？那他应该怎么回答才对呢？啊，这时呢舍利弗尊者就讲，哦，他应该这么说的，我是坐第一辆马车到第二辆马车的地方，从第一辆马车下来坐第二辆马车才到的，我是一辆马车到一辆马车到一辆马车这样子才到这里的，而不可以说我只是坐第七辆马车到这里的，那就不完整了嘛，因为不是第七辆马车载你载到这里来的嘛，是第一辆马车载到第二辆马车的地方，第二辆马车载到第三辆马车的地方啊，这样载一个到一个借力，这样子借到最后，他应该这样子讲，我是一辆到一辆，一辆一辆，然后到才见到才来到这里的啊。舍利弗尊者，这是我简单的讲了，是这样回答了。经理是很详尽的讲啊，才到这里的，这样子讲才对。那么呢？这个富罗那尊者的啊，对了，就是这样子，就是因戒清净导向心清净，心清净导向见清净，见清净导向度一清净，度一清净导向道非道自见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导向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导向自见清净啊，这个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然后呢终于才体证涅槃的。哦，那么呢 应该这样子讲才是完整，但是因为这个自见清净啊，就提升这个无取作涅槃。哦，那么这时呢，这个经的精华就在这里，大概七个清净，一个导向一个，这是这个整部经的精华。那么呢，这时讲完了过后，重要的东西讲完了，啊，这个舍利弗尊者就问富罗那尊者，其实他知道，只是礼貌上还是这样子问，请问您叫什么名字？你的同修是怎么认识你的？怎么称呼你的？他说，哦，我叫布纳，那他们也认识我为曼达尼布达，就是一个很像一个名一个字这样子，然后就一起叫做布纳曼达尼布达。哦，那是舍利弗尊者就称赞他，啊，你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好厉害啊，你真的是有福气，做你的同修都是很有福气。如果他们把你扛在头上，用头巾把你扛在头上这样子来走，他们都是他们的福报，因为呢，啊，你真的是很有智慧，能够这样子说法，怎么样怎么样，值得大家赞叹。那舍利弗尊者就完很充分的去赞叹他，你真的是宣扬法的人，称赞他。然后呢，这时呢，那个富罗那尊者就问舍利弗尊者，尊者，朋友啊，就问朋友，那请问您是什么名字？您这个你的同修是怎么认识你？怎么说？哦，他讲我叫乌巴蒂萨，我的同修呢是认识我为萨利布达，就是舍利子、舍利佛。然后这个时候呢，那这个布纳曼德尼布达呢，就是啊，真的是了不起啊，真的是这么。是舍利弗尊者是很有智慧，才会懂得这样子问问题啊！因为这个要懂得问，你要精通佛法，你才懂得问。你不精通佛法，你连这种问问题也问不了，像我这么精密的方法这样子问啊！说你真的很会问问题。然后呢，如果我知道，因为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的大弟子，如果呢我们知道是舍利弗尊者呢，我们就不会讲这么多了。就是一到是大弟子的大师兄呢，我们不讲这样多了，但是因为不知道呢，才会解释这样子。好，他说那舍利弗尊者，您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啊，如果是你的作为你的同修呢，都是很幸福的。如果大家把您呢，改一个头，把你抬在头上这样子走呢，都是非常好的啊，就像我们的就像导师一样，就像见到你就像见到导师一样啊。但是其实很给舍利弗尊者很高的崇敬，因为呢把一个弟子比喻成好像导师一样，其实是很高的比喻，其实是很高的崇敬。然后那两个经里面讲两位大龙马哈那个两位大龙呢，就这样子互相的称赞，那个经就结束了，互相的赞叹。然后这个呢就简单讲一两个部分，我们要强调的第一就是七清净，它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迈向一个层次的，这是这个次第，正悟的次第。然后另一点呢，就是这个经很值得称赞的，就是你看那些阿罗汉们，他们是真的是惺惺相惜的，英雄重英雄，哪里有妒忌的，不会妒忌的。我读到这时候我觉得很了不起，如果一个修行的圈子里面大家都能够以这样的心态相待，然后佛教的圈子里面大家都是这样子，不要去妒忌别人，那是我们佛门有幸有福气，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的殊胜。好，那回到来这个整部经的精华是讲这个七清净，戒清净导向心清净，心清净导向见清净，见解的见，见清净导向度疑清净，排除这个怀疑，度疑清净导向道非道自见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导向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导向自见清净，智慧和见解这个智慧的智，见解的见。好，这个是讲那个次第，戒是指戒学，心清净是指定学，然后呢，从这个见清净、度疑清净，度疑是解疑，也是解疑，也是翻译成解疑，排除怀疑，然后呢，到这个道非道自见 清净，然后呢行道自见清净，自见清净，这一串这五种清净都是属于智慧的领域。最后的自见清净那是证悟的领域。然后呢，所以这个涵盖了戒定慧。戒定慧。那么我们来这里学法要知道来学法要知道这个次第，次第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次序是很清楚的。它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入门啊，定你可以学佛陀有教四十种修定的那个方法，那你可以就学这个学这个学这个，但是呢就是不能没有定。你可以不同的，你的戒也可以这边着重一点，这边有的人比较着重这个，有的人比较着重这个，但是不能没有戒，不能没有戒，不能够基本的一定要有。那么呢，也许有些人的美德强一点，有些人弱一点，有些人忍耐力强一点，有些人忍耐力弱一点，但是呢就是整体来说都要有戒，没有戒不能成，没有定也不能抽成，没有慧不可能成。那么慧的那个次第呢，其实呢有些人讲我可以不可以不要这个次第，其实没有的，它都是那个次第，只是说有些人听经开悟他是怎么样，有些人他过去有雄厚的功德，他在听经的那一个时刻，他其实呢已经一下子就具备了戒定慧。有的，有些人是过去他累积很强的修行，只是他刚好这一世呢他迷惑，他迷惑一下子，但是呢当他听经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一下子就具备那个戒定慧，因为过去的那个雄厚的功德一下子就涌现，所以他们有些时候一下子就开悟。所以总之戒定慧是次第，他要很快的那个功德就涌现，他是次第。对于那么以前我就有问我的师父，我说那有些人如果是很快的讲佛陀讲几句就开悟的，那么呢他没有像我们这样子修啊，他怎么办，他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我这样子问的时候呢，也就是在问是否我们能不能不要这样子勤奋的修行也能够开悟，因为我们经里面看到嘛，有的人很容易就开悟了。然后呢包括他是这样子回答我，他说如果他真的有人有能力了，就是说现代了还有能力像佛陀时代这样子听一下经看一下经就开悟的，那你问他四圣谛他要懂，如果他不懂得四圣谛那这不可能是他可以说他很快一下子涌现，但是如果涌现的话呢，他一定要懂四圣谛，他一定要明白，他也许不会用那个名词苦集灭道，但是他一定要懂，他不可能不懂这个要知道这一点，他要知道四圣谛，他要知道什么是四圣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没有懂不了知四圣谛就不可能解脱不管是快方法慢方法它是要了。那么现在我们问自己，我们懂四圣谛吗大家要问你问自己如果你不懂四圣谛那你就要学四圣谛了如果真的是有人，所以那种呢那种比较听经开悟或者是因为某种因素而开悟的很容易开悟的那些人呢，那他要懂四圣谛，而且如果你是那个材料，那是就已经是了，对吧？对吧？你不能够在那边等，希望我是这个材料，对吧？所以踏实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脚踏实地的照那个方法修，照那个方法修，修戒定慧，修气清净，照那个方法修。是这样子的，所以整个经的给我们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理解呢，这个传车经或者转也是翻译成转车经，也另一个翻译叫做借力车经，不管怎么样的好，它的重点告诉我们就是你不能回避戒定慧，你不能够不按部就班的学习，都要，不能够说我能不能省掉不要定，我能不能省掉不要戒，不能。只是有些人呢他的戒很快，就是说因为过去很有戒，这是只是稍微玩乐一下什么，但是他一下子听到法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呢 在心里面马上把这些撇开，他可以马上把他长久以来沉迷的娱乐撇开。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有一个叫三大帝的一个将领将军啊，打那个帮国王平乱了，那个边疆有人混乱平乱了，然后国王很欢喜，好，我让你做七天的国王，七天给你享尽种种的快乐啊，宫看宫女跳舞啦，什么都可以啊。这时呢又有一个宫女，她为了要跳一个舞给这个将军他看，她怎么样你知道吗？她就断食七天，第七天才来跳这个舞，因为她要变成很苗条才能够跳那个舞的，我也不懂是怎么样的舞，然后现在很苗条就断食，然后呢那一七天她又很瘦了嘛，苗条了嘛，然后她去跳那个舞，然后就跳跳跳跳，然后这个将领看看，可是跳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暴毙了。其实是没事嘛，饿嘛。啊，这个美女，他就这样子，不就暴毙了。然后这时呢，这个他已经享了第七天的玩乐了，这个种种的娱乐，突然间看到一个人这么美，这么好，这么跳得这么好。突然间暴毙的时候呢，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他什么滋味都没有了，什么滋味都没有了，他神然清醒了，他心里很难受。其实呢，这种情形在他过去是发生太多次了，就是也是同样一个女子，他们的姻缘就是这样子，每一次就是这样子跳跳啊就暴毙。奇怪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模式一直在重复的，如果你不小心，如果没有忏悔，没有什么，没有转念的话，他有时一直在重复。然后这个将领的他的这个生命的模式其实已经重复了很多很多次，很多很多次了。然后呢这时他是很痛苦，然后就想，这个世界上谁能够解我的苦，那只有佛陀，他就来找佛陀了。啊，佛陀一见到他，就跟他讲啊，同样的情形，你知道吗？无始以来，生生世世，你为了他就是这样子的情形，这样死去，你知道你不懂多少次啊，发生这种情况，放下吧。怎么？所以这个将领呢，虽然在玩乐中过来，但是呢，就在那一个时候呢。因为每一次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菩萨在解他的苦痛苦，所以现在菩萨成了佛，解他的痛苦，讲破他。然后呢，他这时呢，他听着佛陀教的法，啊，那一次他就成了阿罗汉，啊，成了阿罗汉，好像没有出家，好像当天他就入灭了。所以这种情形是有。那么人家会问，哎，他在那边吃喝玩乐，他怎样可以一下子？就开悟，他的戒在哪里，他定在哪里？其实呢，对于这种过去累积很多波罗蜜的人呢，他其实呢，他的戒定慧呢，他是一下子就成熟的，他是一下就成熟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呢，总之就是不能没有戒定慧，而且在那个时候呢，他一下子呢，什么娱乐都没有了，你看。什么欲望也放掉了，什么也放掉了。还有一次，有500个女子跟着那个鹿子母，鹿子母是 Visakha， 就是佛时代的女的布施者是第一的，排在第一的。然后呢，那时呢，他们民间有一种这个庆典的节日，就是一年一次，男人呢全部跑去喝酒，迷醉去喝酒。然后呢，只有女人是不可以喝酒的。但是呢，这女人觉得很苦闷呢，丈夫全部跑去喝酒，他们不可以喝酒，他们就也女人就集合在一起，男人就在那边醉了。然后呢，这是喝醉了过后呢，然后他们就跑掉了啊。这是那些酒剩下来的酒，还有一些这些女的呢，就想哎，我们的丈夫在享乐，为什么我们不享乐？就拿来喝了。喝了过后，就有一点。醉了嘛，哦，然后这时呢，这个 Visakha 就想，哎呀，他带领着他们嘛，他是女人的首领，他让这些人都不听，就是这样子醉了，怎么办？ 他讲这个时候呢，应该带他们去见佛陀，啊，就带着这500个女子呢，就是高贵族的女子，带去见佛陀了。他们来到佛陀面前，还在手舞足蹈，醉了嘛，女人嘛，醉的时候啊，手舞足蹈啊，什么，其实对佛陀是非常不恭敬的，那怎么办？然后这时呢，瑜伽刚跟佛陀讲，他们都是喝醉了啊，需要佛陀能够做些什么。那佛陀怎么做？佛陀突然间用他的神通力，一下子让当时晚上的那个光明啊，什么灯光啊，全部黑暗一片，看不到。一下子黑暗，就把他们这些宫女、这些贵族的女子呢，全部吓坏了。一下，很奇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如果有喝酒的，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喝酒，我一辈子只喝过一次，尝了一口就总再也不敢喝酒了，很苦。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是不是喝了酒之后，如果是你突然间被吓到的时候，会不会醒酒的？会吗？你突然间吓到的时候，突然间就什么酒意就冲掉了嘛？是不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他就佛陀就吓一吓他们，啊，就一下子整个地面黑暗，他们吓到了，然后佛陀就变得很远的地方，在很远的地方在。眉心放光，那眉心一放光，照着他们，啊，他们一下子酒意就没了嘛，啊，眉心一放光照他们的时候，佛陀讲，什么是欢笑？什么是快乐？整个世界在燃烧，为什么不寻找光明？佛陀这样讲，这是《法句经》里面的话。什么是快乐？什么是欢笑？世界在燃烧，被黑暗淹没的时候，为什么不寻找光明？啊，当然，这500个贵族女子也是很有功德的，过去，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当他们一下子醒觉的时候呢，他们也成了听了佛陀的开示，也成了出国圣者。他你会觉得啊。他们不是刚刚喝酒了吗？那你还有戒？其实有。他那一个时候，当他一下子醒觉的时候呢，他过去修过那种戒定慧的波罗蜜，修过的，在佛陀面前，因为佛陀一破他们的时候呢，什么酒的力量也毁掉了，什么也，他的戒可以在很短暂的时候就具备的戒定慧，其实都有的，只是说长和短。有些人累积一辈子的戒。一辈子的累积，慢慢啊，功力够了，他开悟。有些人就是在那个很短的时间内，他的那个过去的波罗蜜，有波罗蜜的人一下子就成熟。他过去有修过很多的，很多时候这些人呢，都是在我们的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跟着菩萨去出家，跟着菩萨去修行，累积很多的功德。但是呢，就在最后的时候呢，有时迷惑，他迷惑一下子。但是这种情形就不一样，这种情形他们佛陀可以用他的力量，用他的智慧和善巧，把他们过去潜在的那个波罗蜜呢带出来，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今天你们遇到的是吉祥尊者，不是佛陀啊，所以佛陀是世界上无上的导师。第一，遇到佛陀的那些，除了一些小部分是要造恶业的话，很多人遇到佛陀都是在菩萨道的时候跟佛陀跟菩萨结了很雄厚的善因缘，也跟着菩萨修行，所以呢，当菩萨成佛的时候呢，他们自然的就比较很容易的能够开悟，所以这是一点。那其他的时候呢，没这么容易，所以我们不要看到人家很快成就就觉得沮丧，人家快成就是人家的功德，他们有过他们过去的那种累积那种因缘，那我们也要老老实实的去做，要这样子想，这样子想才对。所以总之，对于如果不具备那种过去跟菩萨一起共修啦，这样强雄厚的波罗蜜的人呢，然后又没有这个福气遇到活生生的佛陀在这里指导你呢，那最好就是还是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的修行。 啊，这个心态很重要。这种条件不容易得，学生的品质要高，导师的品质要高。最好的学生遇到最好的导师当然是不一样。今天我们跟佛陀没得比，我们就像一个萤火虫，佛陀像太阳，怎么比？我们的光明是一点点，一个小蜡烛能够一根一根蜡烛的点燃大家。所以真的，所以这方面呢，当我们了解到做学生的条件也差了，师父的条件也差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加要努力，我要努力的做更好的师父，你们要努力的做更好的学生，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更容易的去修行，才能够传法授受之间，授法跟接受法，传授法跟接受法，它也能够结合得更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所以这个是当我们讲到次第的时候，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时候呢，大家千万学佛的时候不要看到经典里面一些特殊的个案而好高骛远，我们要脚踏实地照次第的走。如果你真的照次第这样子走，假使说你这一生没有即时成就了生或死，但是你累积这些功德，或许在弥勒佛出现的时候，现在是弥勒菩萨，当他成佛的时候，你带着那雄厚的功德，那是好的，很好的学生，是佛陀，你遇到的是最好的导师，那可能你也能够像这个释迦牟尼佛时代的大弟子一样，点一下就通了，真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累积最好的这个戒定慧的功德。如果能，不要等未来，因为未来很多东西不知道保障，也不知道会不会遇到恶人堕落，被误导。但是呢，一定要，如果你累积最好的功德，如果这一次没有成，那才会带你继续的投身到好的地方。因为你现在如果做这个戒定慧的修行，你才结下很雄厚的法缘跟三宝的缘，那这个法缘你如果是能够守护到临终，然后再继续发愿，愿我投身，不管投身哪里，我要继续的修法，那么呢他就一直在加强，一直在加强，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能够学到，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去式，能够看自己的未来式，那就比较好。因为呢修到缘起，能够看自己的未来式，而且不只是看未来和过去，而且是能够看到那个因果关系。如果你能够看到那个因果关系，你就具备了这个缘起智慧，种种的因缘，怎么样的因缘产生怎么样的果报，怎么样的因缘产生怎么样的果报。如果能够亲自在这方面得到的话呢，那个力量就很强。那么来世，根据我们的记载，就是说马上的下一个来世呢，会投身做好的地方，就是人或者是天界，不会堕落苦界。但是没有绝对的保障，就是说没有绝对，就是说过了来世不敢说，因为你来世万一你又没有珍惜的话但是通常是不太会，通常是你会一直遇到，总是往更善的地方去。但是真正不退转的绝对的保障的是，当你证悟成为初果圣者，那么一个智人证悟成为初果圣者，那么他就怎么样都不会退下来，怎样都他可以一时稍微糊涂一下啦，犯一点小错误啦，但是呢犯五戒的大错是不会犯的。初果圣者是梦里都不会犯五戒，如果一个人说我在梦里杀人，那他不会是初果圣者我在梦里邪淫，不会是初果圣者，我在梦里偷盗，不，梦里撒谎，梦里饮酒，都不会是初果圣者。初果圣者是梦里都不犯五戒，也不再也不会堕落邪见，不会。然后呢他未来呢在七世以内就一定会成阿罗汉了生脱死，然后再也不会堕落到这个四恶道、阿修罗道、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不会这个是你要绝对的保障，就是要修到这个阶段，其他的都不是绝对的保障。那如果是说修道到缘起的， 那么呢，通常呢，如果你他的心是要快快解脱的，他会一直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嗯，但是如果修到缘起，但是呢，如果有些人他可能不能证悟，比如说他要成佛，他要成辟支佛，他要当大弟子，他发这种愿，那么呢，只要他的愿没有换，他不能转的，他是不能，他是不会，他因为他愿是跟着走。他就是不会解脱，他不会在这一世解脱，因为他有那个愿。另一种呢是受记过的，受记已经被过去佛受记说你会成佛，你会成辟支佛，或者是你会成为大弟子，在未来佛几十几世的时候成为大弟子。那佛是不忘语者，通常佛一讲一定是不退转的，如果那个因缘不是不退转，佛是不会讲。那么呢，他不退转，所谓的不退转就是你不可能，就是说你要成佛的就一定会成佛，要成辟支佛的一定会成辟支佛，要成阿罗汉的或者未来做大弟子的一定要在某一个佛之前才会成为大弟子，那你这一生也不会解脱啊。这种不会解脱的，那他来世如果他修到缘起，他来世会是人呢，或者是天神或者是什么，但是不会再苦解。但是过了来世，再过几世就没有绝对的保障，因为他的愿或者是他的受记让他没有这么快会解脱，他还要走很久。那么在走很久的过程中，有些时候在苦海里面没有正法，有些时候没有佛出现，没有佛陀的法，连佛的名字都听不到，佛法声都听不到。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佛法声的名词，还是有福气，能见到能亲近到还是有福气。在有些时候是黑暗时期，很久很久，有些时候几个成住坏空里面都没有佛，我们这一个成住坏空，我们这一个界最有福气的就是我们会有五尊佛，我们有五尊佛，嘎咕三大佛，咕那嘎玛那佛，嘎萨巴佛，咕达玛佛，咕达玛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下一位是弥勒佛。弥勒佛一错过了，他要等下一个界了，这个成住坏空里面你不会再有机会见到另一位佛，所以还有一次机会，如果要见佛的还有一次机会，没有的话就是要等很久的时间。然后不是要有很多时候很多个界里面呢，大界是没有佛的，有很多时候是没有佛的，因为成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非常难的，也很多人也而且也未必是真的那么真心的行佛道的，所以不是这么容易，所以佛不是那么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一尊菩萨有些时候在没有遇到佛的时候呢，偶尔会迷失的，但是通常菩萨如果得到受记过后呢，他的力量很雄厚，他有时迷失一下还会醒觉啊。所以在苦海里面呢，他犯错的几率还是比较少的，做对的几率还是远远超越他犯错的几率，但是还是有可能犯错。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他是做国王20年的国王，那国王是怎么样，国王有时要判案的，对吧，以前的国王就像法官嘛，判案对不对，死刑，那么呢20年里面判了多少人死刑，那么呢因为那个业，我们的菩萨堕落到地狱里面去八万年，很短哦，下地狱8万年是很短的，多数人下地狱都是 十万年百万年，很久的，非常久的，下地狱8万年是算是很轻微，因为他的功德很雄厚，他是菩萨嘛，功德很雄厚，他受到那个苦他也受不了，然后呢苦尽了8万年过后，他投生到天界，从地狱到天界，这个也不寻常哦，从地狱之界到天界这个不寻常，不容易哦，因为他是菩萨，他的功德很雄厚，他只是因为一时做国王的时候呢，判人家死刑啊，这个东西让他造下那种业。那么呢，他说从天界再下来投生的时候， 啊，再一个孩子的菩萨通常很特别，就是他们有些时候呢，在母胎里面呢都是清醒的，大多数人在母胎里面是混沌的，但是呢，菩萨呢，他们在有些时候在母胎里面都清醒的，他们投生有很多时候菩萨都会记得他的过去式的，很多时候，但有些时候会偶尔迷惑一下，大多数都会可以记得。那么呢，这时他投生成为一个王子，在那个国王的膝下，这个国王就抱着他，然后呢，他都能够回忆他自己的过去的。这时呢，在这个国王判有几个偷盗的，判他们死刑。他一听到，他知道，他怕得半死。他一个小孩，可是呢，他就有很高的。其实菩萨跟普通人不同，菩萨在很小的时候就很不一样的，他们的那个慧根是很早就成熟，而且很强的。他一听不得了，他现在是王子。他马上回忆到他过去的两世，就是他在做国王的时候，天界第一界，在过去在前三世的时候呢，他做国王也是这样子判案，也是这样子给人家死刑，那么呢，竟然为了那个投生到地狱里面8万年，然后才投生天界再下来，他一想到这样，他怕，他发抖，他很怕，很怕，然后呢？这个当时呢，这个国王的伞盖旁边不是有那个伞吗？那伞盖白伞，那这个白伞下呢是住着这个天使，这个天神呢是护那个伞的。那国王通常王者他们有那种命格，有些时候他们有他们的护法。而这个呢，这个护法者呢，女的呢，她就是过去就是这个菩萨的妈妈，所以变成他就说，孩子，你不要怕。这些东西国王都不知道的，这种是天神只是讲给他听，然后这个国王是看不到的。然后孩子，你不要怕，如果你真的不想做国王的话呢，你就装聋、装哑、装残缺，这样子呢，聋哑残缺的人家就不会选你做国王了。然后这时呢，那个孩子呢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装聋、装哑、装残缺。这个就是决意波罗蜜，他一下定决心的同时是不改的，他不达到目的是不改的，不改。所以16年里面呢，他就是装聋、装哑、装残缺，啊，这个不得了。一个王子看起来一表人才，这么庄严，但是呢，就是又聋又哑又残缺，怎么办？他就想，不是一直找那些医师啊、相师、看相师啊来看，他们每个都讲怪，他怎么聋哑残缺？他不是聋哑残缺的。他不是聋哑残缺的，看相也是这么庄严，请医师来看怎么检查，他都不像是聋哑残缺的，但是他就是聋哑又残缺，其实是装出来的，他没办法。然后呢，他们怎么办？为了考他，有时拿他好像丢进火坑起火，丢进火坑，但是他不怕，要烧就烧死就算了，我就是不要当国王。然后呢，又把他放在那个大象的脚下，看他会不会看到大象，会给大象踩死。其实那个大象是不会踩死的啦，是受过训练的大象，但是看看这个孩子会不会怕，孩子也不怕，死我宁可死，死了都没有像下地狱那么恐怖，8万年他的记忆里面非常的害怕，其实不是最深的地狱，还不是最深的地狱，比较浅的地狱，他就很害怕。所以16年里面受尽种种的磨难和考验，但是他一定下了决心，我不要当国王，我要装聋、装哑、装残缺，就装到底。啊，16年过后，然后呢，然后大家，那国王也累了，哎，这个孩子，聋哑残缺的我不要了，不能够继承我的王位的我不要了，我要给他死。这是呢，那个妈妈，母后是很。妈妈的心，不管孩子怎么样的残缺，爸爸可以说孩子残缺我不要，但是做母亲的，事业怀胎，他不行的，他就怎么求来求去，给我的孩子，试试看，给他当国王7年吧，国王讲不行，7个月吧，不行，7个礼拜吧，不行，给他当国王7天嘛，7天后你再把他杀掉，我没办法了， 那个国王想，好，皇后这样子求了就好了，好，我允许给他当七天的国王啊，放在王位上，他还是装聋装哑装残缺，那些歌女啊那边跳舞啦、啊、享受荣华富贵，他还是装聋装哑装残缺，对他来说这些都没有用，我不要下地狱，我就是不要下地狱，这些我都不要。然后七天后国王讲已经够了，给他享尽了我国王的那种那个荣华富贵了，然后是这是呢最后的还给他最后的游行，坐在那个王位上像国王出游这样，最后的游行，然后每一个都在，那些人民都在看，哎，多可怜啊，这个国王这个王子现在今天就要死去了，多可怜啊。然后他妈妈一直在哭，但是不管，国王的决心非常的坚定，这样的孩子我不要。然后呢结果呢就去找了一个马夫就找，好，你再去把他那个万丈缸，就像万丈缸这样子了，像等于我们讲的万丈缸这样子的这个帐，丢死人的地方啊，再去那边把它埋掉，我埋。然后呢这个马夫就照着咯，在这去到那边就拿起那个锄头一直在挖挖挖挖洞。这时呢我们的菩萨德米亚他就想啊，终于我现在不用再当国王了，他们只要我死了，我的目的达到了，达到了目的就不用再装聋装哑装残缺了嘛，啊，终于放出来，不用再躲在皇宫里面了。然后呢他就试试看看看还能不能伸展他的手，哎，可以啊，哎，他其实菩萨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他可以一辈子怎么样，但是他的潜质是非常强的，菩萨的身体菩萨的整个都是很不一样的，还很强，想，哎，起来也可以，他试试看把那个马子推翻一下，哎，可以推翻。然后呢这时呢那个马夫在那边想，哎呦多可怜啊，这个王子就要死掉了，为什么长得这么庄严竟然是聋哑残缺了，怎么样，就这样自言自语。这是他讲你在讲谁啊，这个时候在后面讲，哎，他那个马夫还忘了没有注意啊，我就讲那个王子嘛什么，哎，这个时候呢他就讲，哪里有啊，我哪里有残缺啊什么啊，就讲啊，就翻过来，哎，突然间说，哎，觉察是谁，看一下，原来这是王子，哎，怎么会声音这么好，这么好的声音，这么好的力量，这么而且站着哇这么挺的哦，这么威武，哎，因为当时还穿着那个国王的那个衣服嘛，那服装嘛，哦，哇，王子怎么会这样子事情发生呢，我们16年看着你都是，您都是残缺的，就这样，他说现在你又没有，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跟他讲，因为这个原因我下定决心宁可死，我就是不要再当国王，因为当国王很痛苦，你就是被逼，那个环境身不由己，你要演那个角色，其实也不一定是如此啦，明白吗，有些时候如果他明白的话，但是他一定下定决心，因为他过去是这样子嘛，所以他认为当国王会这样子，其实在别的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的菩萨当国王他可以不杀生的，不是每一次一定要当国王一定要杀生，但是那一次是因为他回忆起他过去当国王的时候好像身不由己的那一种情形让他下地狱，所以他想我现在也不要身不由己，而且特别是他感觉到他的父王是这样子的，即自行那个死刑的命令，所以呢而且那他一定下定了决心，他就没有第二种想法的，菩萨是这样子，他一定下定一个决心，他就是坚持到底。然后他就讲他的原因，讲了过后呢，哇，这个马夫很震撼，他讲，那我也跟着你出家了，我不要，你要去修，你现在要做什么？我要修行，我不回皇宫了，我要回，要出家修行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马夫呢，他讲，这样我也不要回去了，哎，不行，你的任务是，把我送过来，你怎么样都要回去，交代交代的，要不然的话怎么办？你的任务没完成，你任务完成了过后你再来出家，这样子，好，他就想他就回去了。然后这时呢，菩萨呢，他毕竟是过去很雄厚的功德，他休息一下子他就成就了，他就有神通了，一下子而已，不是很久。然后这马夫就回去了。 在回忆的时候呢，就在回去的时候，那个做妈妈的还在那个皇宫那边，一直在窗口那边望，到底我的马夫回来会不会带着我的孩子回来？他还那个母亲的一种像那种直觉，总是带着无限的幻想，幻想自己的孩子不用死，明白吗？很奇怪的，妈妈的心就是这样子，不得了，马夫一个人回来了，后面的那个座位是空着的，哇，那个母亲哭着半死。这马夫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找到皇后，皇后，那母亲哭了，一直哭了，他讲不行，好，王后，我们的王子没有死啊，没有死。他就讲出来了啊，其实他是装出来的，因为这样，哇，他的母亲极高兴，很震撼，然后跟他国王讲，大家都很震撼，这个是奇迹。他16年，你要知道，他不是普通的情况，是种种的磨难、种种的考验、种种的恐吓，他都还是坚持装聋、装哑、装残缺，竟然是健康的人，那么大家都很高兴了啊！全部人都涌向这个山区去了，我去找那菩萨了，然后大家去找，很感动，也很震撼，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就很真实的。哦，原来有这个地狱啊，这些都很震撼。然后大家国家也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就跑去修行了。当然这么多人跑到森林里面修行，吃什么 啊？通常呢，就好几次、好多次，当我们的菩萨大处理，就是处理大处理，就是整个国家都跟着你去出家了，只剩下几个酒鬼在那边喝酒，其他整个国家都去出家的时候呢，天，这种功德在真正这样子发生的时候呢。一群人，他们是有功德的人，不是没有功德的人，他们是饿不死的。然后呢，地色的椅子，这椅子就热了起来了。这是好像很奇怪的，好像雷达这样子了，就是他会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的椅子会热。啊，一发现哦，菩萨大处理了，带着整个国家的人大处理了。然后呢，他们就会填上了那个叫 Visakama 的那个，他的就是地色的这个。地色就是你们这里我们讲玉皇大帝吧，他的地势，他的那个工程师，天上的工程师，他就要下来了，用他的神通力量去变啊，就会有很多果树，在山区就有很多果树，吃不完的果子啊，他们就可以生存在山里面，就过着那种修行，他就给他们做茅棚，这样变啊，就有茅棚，所以全部就过着那种修行生活。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那些佛陀的弟子们呢，在过去菩萨大处理的时候呢，都是跟着菩萨去修行的。所以因为他们累积了这种法缘，也累积了这种功德，所以当时他们成就是什么？当时的成就是禅定的成就，因为菩萨当时就飞起来，他们全部来的时候就飞起来，在空中跟他们讲法。菩萨没有受这种戒律的约束，他是可以显他的神通跟他们讲法，然后大家就很用功的修行，修到大家呢死后呢，全都投身到梵天界，所以这些功德很雄厚，然后一次又一次重复的这种模式。所以当我们的菩萨成佛过后呢，他们全都是跟着来投身到人间，然后呢做大弟子。所以在这个大弟子的时候，他们也因此很容易证悟，成为阿罗汉。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他们是怎么样有这么雄厚的功德，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累积。所以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现代的佛教徒要急着要成绩，如果我这一生不能成，那我不要学了，我不要学，万一我不能成，我不是白白浪费，不要这样子想。能够快速成就的都是过去修了很多很多事的，就像现在你们会走进来听法的也都有法缘的，没有法缘，没有供养过，没有布施过给佛陀或者是出家众或者是什么，现在连这样子听法的心都不会有，不容易升起的。你会喜欢法，喜欢要听法，这些都是有法缘，所以就从这里继续耕耘下去。也许不是这一在场的，不是每一位在这一世就了生脱死，但是呢你要累积那个功德，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珍惜，那就错过了。那就在佛菩萨大处理的好多次好多次里面呢，就有几个酒鬼喝酒，他们呢菩萨去大处理呢，大家他们觉得好笨啊，丢下整个国家， 是不是这些财富谁来享受？我们来享受啊！那些几个酒鬼就是在那边吃喝玩乐，但是全部人跑去休假，剩下几个，那几个呢？他们就吃喝玩乐过一阵子，再多的福，再多的这些人家丢下来的财富，你没有人陪你享受，你也没有味道。亲人全部跑到树林里面去了。过一阵子，他们觉得啊，算了，我们也跑去修行吧。啊，姗姗来迟，跑到修行才跑，想玩了娱乐啊，喝酒啦、什么了，才去跟修行。但是也有成就，也是因为菩萨的教导，也投身到梵天界。啊，这些人怎么办？其中一位，这个就投身到这个，在佛入灭过后，过了大概几百年，他才投身到这个斯里兰卡。啊，他们后来回忆，他们才讲出来，投身斯里兰卡，竟然成了一代大师，成了一个很有佛法、很有学问的一个大师。手下教出来的弟子呢，上万的都成了阿罗汉，但是呢，师父还没有，师父还是凡夫。然后有一天，但是师父太优秀了，他太忙了，每一天都是有人来问他，因为他精通三藏，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答。他每一天他走路这边也有人要快快要争取机会问他几个问题，他就回答。去到哪里人家又争取机会问他问题，他又回答。他真的是太出名了啊，因为他教出这么多成功的弟子，但是自己还是不成就啊，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些时候弟子超越学生是有可能的，同样的一个经文，师父教的，但是呢弟子领悟的多过师父，这种情形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呢，这时呢有一个弟子就觉得啊，看一下我的师父有没有开悟。诶，他是阿罗汉的嘛，一看不得了，我的师父竟然没有开悟。然后就用一些善巧让自己的师父觉察，其实他还有恐惧心，他还没有开悟。然后呢，这时呢他就刺激一下他的师父，让他的师父然后礼貌的刺激激发他一下，让他快点跑去修行。那么他去苦修，他本来想哎呀，七天我就成阿罗汉了，这个不是很难的事，因为凭能力，他的能力已经超越这么多人，这些人都是他教出来的，他们都成了，我怎么会不成，对吧？他的理所当然的想法。但是他就是不成，七天后他想哎，再过七天又不成，再过七天不成。后来就想，好，这个雨安居，雨安居是我们大概七月的那个月圆热到这个十月的月圆热，这个雨安居期间，通常是佛陀要我们不要走的，在一个地方修行啊。这个雨安居我会成的，一定要成。他就用功修，因为什么修法他都懂。但是呢，雨安居结束又没有成，雨安居结束又没有成，一次一次都没有成功，等了30年。三十年后他哭，他在那哭啊，哭哭，一直哭得很伤心。雨安居结束哭得很伤心，哎呦，怎么我没有成，一直等了30年，你知道吗？而且在一直等了30年，一直哭。这个时候呢，那个旁边有一个树神，那个树神他想，哎呀这个和尚太可怜了，哭，要点醒他一下。这树神也在旁边，就也在旁边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诶，谁在哭啊？我哭得这样可怜，是因为我哭得这样凄惨，是我修行不成。他在哭什么？他就问他，你是谁啊？我是先生。你为什么在哭？我学你啊，我看你这样子哭，修行这样子哭，我想可能哭会开悟吧。那他这个人真的就被他气倒了。他想，你看多羞耻，连天神都捉弄我了，天神都来取笑我了。然后他讲不可以哭，哭不是方法嘛。其实天神是用这个方法来激发给他说，如果哭会开悟，我陪你哭，对吧？哭不会开悟嘛，不是方法。还打醒又用功的修行，那当天晚上他开悟了，终于开悟了。他放掉这种痴痴抓苦，开悟了，他成了阿罗汉。成了阿罗汉的时候呢，他才想要洗脚，因为呢，他这个人，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决议。30年前，他就做一个决议，只要我没有开悟，我不洗脚。很奇怪的决议，我不洗脚。结果他的脚很臭，很臭，很臭。但是他不管，几臭都好，他们的决议就是不可以毁换。啊，以前的大德都是讲不随便决议的，决议的话呢，就是不 想好好才决议的，决议了呢就是没有放弃。那三十年后呢，他的脚，他想到啊脚很臭了要洗了，啊这成了阿罗汉了嘛，不就可以洗脚。这时呢那个天上的地色就是这个玉皇大帝了啊下来了，因为他们最懂得珍惜功德的嘛，下来了啊，来我帮你洗。哎，不要不要不要，你们天神是最怕臭的。天神啊很不喜欢这种，特别是高级的天神呢、啊、是很怕我们的。闻到我们的味道呢，就好像我们闻到那个猪料理的猪的味道一样，在老远老远他们就跑到远了，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是很臭的，我们不觉得臭而已。真的，你看有时那个狗跟狗喜欢在一起，其实狗的味道有时候我们闻得很臭的，但是那个公狗、雄狗跟母狗他们几高兴在一起，因为呢他不觉得他臭的，所以是一样一样。其实天神闻到我们是很臭的，很臭的，很臭的，他跑得远远的，但是所以他就想。他就讲：“哎呀，你不要替我洗脚，你们天神最怕臭的。哎呀，不要紧，因为跟阿罗汉洗脚再臭也是有很殊胜的功德嘛，对吧？”他就坚持的拉着他的脚，哎，我跟你洗，就是用水帮他给他洗脚，洗得干干净净。所以呢，这个是让天神也尊重的。当一个人成阿罗汉的时候，天神也尊重，也要累积功德。所以。那后来呢他们也讲出这个长者他其实就是在你看呢别人快快就可以成阿罗汉了，他要这么容受尽这种苦等了三十年这么委屈而且还是离佛过后几百年他才证悟成阿罗汉他是因为在菩萨的时候每次菩萨去快快去出家还是拖拖到最后的时候呢没味道了没意思了全部人都跑去出家亲人都不在了他才姗姗来迟。所以他累积的功德的模式是这样的那未来成熟的方式呢也是这样的会成熟了但是总算还是好能解脱还是好是不是但是呢就要受这种苦才解脱。那种快快知道好就从善如流我一听到好我就快快去做的行善不要耽误不要什么的那样的人呢他的果报成熟的时候呢也不用这样冤枉也不用这样委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大家加油没有人的修行是偶然突然间冒出来啊就这样子成功没有每一个人的成就一定有他的因缘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在那边苦恼我几时成我会成吗我不成你就说只有一种态度是正确的我告诉你我要怎样在现在做得最好我现在有什么条件我要把我现有的条件做得最好你就这样子想就可以了在因上做得最好做不到的也不要苦恼比如说你现在你要出家你孩子还小或者是什么种种情形你各种条件不能那你就不要苦恼了既然或者是你不能出家就不要苦恼那就好好的在你现有的情形里面发挥到最好但是如果能也不要耽误快快的去做累积功德要快但是快也要有智慧了不要说有些时候有些东西要气时机时间不到你快也不对像一支箭射过来它还没有射过来你就先抓那你就错过了你抓也抓不到有些东西是要准准那个时机不是说快就是好但是呢如果可以快你慢那也不好这是要记得这一点在佛陀时代还有一个穷人这个穷人呢他跟他的妻子呢只有一件衣服所以呢他出门他的妻子要躲在家里不能出门他妻子要出门他要躲在家里不能出门只有一件衣服我不懂那个衣服是指上面的呢还是连下衣也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书是这样子讲只有一件衣服一件就是印度人的衣服就像我们的袈裟这样子是这样子披上去的所以他有的披他妻子就没得披他妻子有的披他就没得披所以就会有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有只有一个人会出去外面出门穷到这个样子太穷了然后有一天他就跑去听法听佛陀讲法佛陀讲因果啦讲什么啦那是午夜通常呢女人白天有空是不是 他说听法的时候也是晚上，男人多就是在晚忙了过后，忙完了过后呢，晚上才去听佛陀讲法，也是听到天亮的。这时呢，这个很贫穷的人呢，他就来到佛陀面前，他就听法。当他听到这些因果啦什么啦，他就很有信心，他就想，哎，我就是因为生生世世我跟我的妻子，就是因为累积的功德不够，我才会这么贫穷。如果我再没有做布施的话呢，那我未来还会贫穷。不要了，这个贫穷我就受不了了，我不能这样子再穷下去，我一定要累积功德。但是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佛陀嘛？他想，我只有这个衣服。但是呢，他就在那边犹豫，我要奉献我的衣服给佛陀嘛？以前的时候，出家人都是人家布施什么衣物的好，来自己拿来来染色，然后剪裁，然后才做成袈裟。然后他就想要不要，要不要，他就在那边挣扎。可是如果我给了佛陀，我就没得穿了，我梯子也没得穿了，怎么办？啊！但是如果我不给，我以后生生世世就穷。他就在那边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纠结了。初夜过去了。初夜他们是讲好像是6点到10点吧，大概是这样子初夜吧。然后呢10点到11点就是第二个层次，然后2点到6点那个就算是早晨的那个后夜吧，是这样子分了。然后初夜过去了，他还是拿不出那个决心，然后佛陀继续听佛陀讲法。佛陀想法可以讲很久的哈、哦，然后呢，中间他又在挣扎，我要不要布施？要不要布施？他等到天要亮了，要那个后夜了，然后呢，他下定决心，他想通了，他说：“我再辛苦，我再穷，那是不要紧，但是我不能，如果我不做，我未来就会继续的穷。我做，我只是这一生辛苦委屈而已嘛。”然后他就终于把自己的唯一的衣服。就献给了佛陀，丢在佛陀的脚下，我成功了，我战胜了。他很高兴，他终于战胜了自己的那个心，要和不要，要和不要，他战胜了。这时突然间，那时King Basenadi也在听法，国王呢，那波斯尼也在听佛讲话，哎，你在战胜什么？可以看得见，哦，原来是把他最穷，他只有那么一件衣服，就献给了佛陀。那这是国王啊，国王每次在场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有，马上交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给你我再给回你，给你两补回你两条再供你，这样献给佛陀了你就没得穿了嘛，我就给你。然后呢很像是然后呢他又再把国王给他的马上又再供，然后国王又再加倍给他，又再供，又再加倍，又再供。后来供到多少？32，很像得到32条。后来他在想，再这样子也不要了，也够了。每一次国王给他多少，加倍给他，他又在供，又在加，再加倍给他，他又在供。后来他就想，这个我就留一些，供给佛陀一部分呢，就留一些自己用吧，就这样子想。过后他们回去了，啊，大家都在讲，哇，他真的是现报。你看了他供了过后，他马上就有了嘛，这物质上的各种东西都不缺了。好，国王供他过后，还有其他的附带的那种奖励给他了。然后呢，这时呢，佛陀就讲，其实呢，如果他在中夜的时候呢，他就下定。他在初夜的时候呢，他下定决心这样子供的话呢，他应该是多少倍？14倍还是16倍？然后呢，很多倍的。但是因为他一直耽误了他的善行，所以中夜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功德又少了。所以到最后，他等到天要亮了，他才战胜自己，才供出来呢。所以呢，他得的功德好像。他得到的才现在这么多，所以这个多少倍是一个是4和16吧，还是什么那个数目字我就没记了。 啊，总之就是行善的时候呢，如果当时你的心一起善念，你就果断的下决心了，那个功德是最强的。如果你纠结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那就不好啊，就损了我们的功德，而且损很多的。不要，要行善就去求，要行善就去做。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是因为你延迟，是因为你的智慧告诉你要延迟，那是不要紧，明白吗？因为时机没到嘛，有些东西鲁莽也不对啊。那个不是，如果是因为心里面拿不出那个力量，要做又不可以果断去做啊，这个就是损啊。但是如果是时机不到，那你就做了得不到效果，那当然不算是有智慧。我们做事当然希望得到最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耽误，那就会减少那个效果功德的力量。哦，这是一点。所以你们要做，要累积，要修行，就干干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去修，你没认真修。所以，好，有问题吗？谁有疑问要问的？
我再去。请教中的几个问题。打人是不是一定不善？正当防卫和有坏人欺负你的时候，你打击坏人是不是善的？这是其中一个第一个问题。
好，第一个一个来。其实善和不善看他的心念，如果你要懂善跟不善，是看阿毗达摩心念。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要像最好是能够学一下太极四两破千斤，或者是把人家用擒拿手把人家抓起来，但是呢就是不要伤到对方。但是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行业它本身就是不容易逃避它的业，就像刽子手，他最近在这个斯里兰卡有一个，他们已三个人被选上做刽子手，他们在斯里兰卡做刽子手要总统批的，总统亲自要检查这个人，然后用总统来委任你才可以做刽子手，很像很大的事，因为在佛教国刽子手不是简单的，也没有人要做的。然后而且要特别的训练，因为很多佛教徒不要做，跑掉了两个，那第三个他已经经过了半年的训练，半年的训练过后呢，然后他一看到那个上吊的那个台，他就吓到，训练他怎样去杀人了。但是他一看到上吊台，他不要了，他跑掉了，他不要做工了，就消失，找也找不到他了，他就不要，就不干了。所以其实他们都是避免做这种行业，都是很辛苦的。其实苦海就是有很多无奈。你看一个国家，从自古以来都有军队的，然后当上军队就是要，他们的工作就是没打仗你算是好命了。做军队做兵人没打仗的好兵，打仗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杀人的。所以像国王这样子，那国王啊就是下面是苦海里面没有圆满的答案，所以佛陀讲的是跳出苦海。哦，我知道很多人会问我们很多这种很艰难的问题，没有来做法官谁来做法官，没有来做领袖谁做领袖，没有来当兵谁来当兵，那国家不是完蛋，太多这种问题了，太多这种问题。你没有来做刽子手，谁杀死他嘛？没有人来处罚，没有人来做狱卒，谁来做官？所以很多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其实苦海就是没有办法的。你要在苦海里面追寻一点圆满，你总是有你的代价，你有你的功德，也许，因为有些东西你做了有些功德，像那个狗，它就是替它的主人掌门。这方面他有他的功德，他替主人掌门，但是他天天看到什么人他乱乱吠一轮，然后也是看到和尚也吠，那么他你看在吠的过程中也是很多嗔心的哦，所以很可怜。
所以有些众生他在某一个界里面呢，他就一直转不出来的，他在苦界里面他转不出来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掌门，他的任务就是要废人，有些时候他们也是很辛苦的，不容易。所以苦海没有圆满的答案，我知道人们都在追寻一个圆满的答案，就是一直会拿出一些很刁难的个案，就是总要有人来做啊，这种问题来问。其实佛陀从来没有给我们苦海里面的怎么圆满的答案，如果苦海可以圆满的，他就不会叫你跳出苦海了。所以在苦海里面，就是你这样子走也不对，这样走也不对，这样你走也不对，所以你真的想跳出苦海，你就要下定决心，有些时候就是要接受一些，你这个东西我这滩污水我不要沾惹，就是只能这样子，谁要去做的给他们去做，你没办法。如果你真的想跳出苦海，就是这样子而已。你还想要在苦海里面找一个合理的答案，然后还要得到苦海里面的那些人们的认同，那你几乎没办法跳出苦海。你还想要大家的认同，没有可能。你只能想，我不管了，就是谁要做的他去做，这个东西这个果报我不想干，就是这样子而已。因为我们的菩萨来说呢，你要在我们菩萨多少次在菩萨道的时候，人家要抢他的国家，抢他你去抢就算了，我就是不要做，而是国家给你了，你要谁，你要这些宫女，你要什么你就拿吧，我就走了，你要杀我就给你杀吧啊。当然这个不容易啊，他要成佛，他要成菩萨的，他要累积他的波罗蜜，他就是要做到，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不需要为了我做国王而战争啊，这么多人要死为了我做国王，我宁可不做国，你要我的国家就拿吧，你要妻子，妻子给你吧。他们讲，当然你可以觉得这个不可思议，这是疯狂，但是如果你知道苦海，如果你知道地狱里面的痛苦，你会认同我们的菩萨。当没有想到地狱的痛苦，没有想到堕落的痛苦，你就会啊，从人间的角度来讲，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这样子。可是如果你知道这样子做下去我要付出那个代价，你什么都不会要，所以就会像我们的菩萨，你觉得很疯狂，宁可死都不要做王，宁可死，你要我死我就死，但是我就是不要做国王，你觉得这个是很疯狂的事，人家求都求不到你还不要。如果你知道那种代价，动一下就有人死，动一下就有人死。当然有一些国王他比较善良的，他为人民的，他就算是执行，他可能是哎呀这没办法的，这个东西你不这样子做，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他的心没有这么恶，但是还在你的手上还是沾染很多血啊，就没办法的事。所以你要演那种角色你就要这样子，不然你最好是不要随便做国王，直到你有转轮圣王的功德。转轮圣王是怎么样？转轮圣王是他的功德强到他可以飞起来的，他不用修的，他不用修神通的，他的业让他飞起来的啊，这是很少有，很少有的，在某一种很旺的时代才会有这样子的转轮圣王出现，功德很雄厚啊，他的大象也会飞的，他的马也会飞的，这当然是奇迹了。在这种情形下你还需要打仗吗？谁要跟你打仗？对吧？谁要跟你打仗？你的大象会在空中飞的，那谁要跟你打仗啊？这个是非常稀有的，不是普通的时代，在特别的时代才会有这种现象啊！如果你要做王，你就要功德强到这个程度，不然的话呢，你就要用什么方法维持你的王权？军队啊，军队就是说你不反对我就打你了，你不同意我就打你了啊！这个当然有业了。苦海就是不圆满的，你怎样做都是死路的，有些时候真的是没有路走的。就像你有些时候你就像常常突然间掉进蚂蚁堆里面，四面围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在森林里面走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要从那边跳出来，因为你慢一点的话它爬到你前身，你更加惨，除非你选择准备给它就站着不要动。所以另一种情形你就没办法，你就踩跳跳出来，跳出来就是有一些蚂蚁会给你踩死的。所以其实你踩左也是死，踩右也是死，怎么样都是死，生命里面很无奈， 所以有些时候只能说你在你当时的智慧和处境里面做到最好或者最不坏，只能这么说，你没有选择，只能讲苦海就是一个无奈的故事。所以最好是一直发愿，我不要，我再也不要这样子。真的，你们问你们的生命，有是不是有很多处境你很无奈的，你怎样做都不对的，有没有？很多的，太多太多了。所以你当时，你用你当时的智慧告诉自己，我能做到多少就多少了，我尽可能尽可能做到最好。然后呢，就从不圆满，最不圆满，走向比较没有这么不圆满，慢慢的能够这样子改善，到有一天你的智慧让你做到能够像菩萨这样的阶段，或者像阿罗汉们这样的阶段啊，那就好了。阿罗汉肯定不会杀生的，你杀掉他，他也不会杀你的。就是这样，他宁可选择死亡，但是就不会去做那种恶的事，不会。他是已经断根了，贪嗔痴断根了。那么呢，如果我们知道成就者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想要成就，你就学习。如果是真的，如果有勇气，我死了就算了，这个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所以尽力而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然后呢，所以这种打人，你选择那个打人的行业本身就是，你就准备要，你要拿那样的薪水，你就要准备你那个业了。很少人能够打人，我用棒子打你，我很慈悲啊，我爱你啊，我爱你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我印象中妈妈也不会，以前妈妈要打我们的时候都是打在椅子上，打在桌子上，喊了半死，但是就是没有打在我们身上。那个可以讲是爱心了，但是有些时候也是有曾经，所以要小心，要小心。所以究竟来看呢，到底他是不是，他有没有恶业，是看他的心路过程，心路过程。要做到打人完全不起嗔心，完全是爱心，这个有一点难度了。我不敢讲没有这个可能性，有点难度，而且超冷静的，这个有点难度了。不可以讲不可能了，但是我们讲难度很高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条，有界的慈心禅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失效？
什么？
九界当中有慈心界。
哦。
失效的条件。
其实呢，慈心呢，准确来说呢，根据各所有的学者来说，他们不把它归纳成一戒。在这个九戒是缅甸式的说法，所以但是已经成了缅甸的一种传统，守九戒，所以他们有些时候也是现在叫做守九戒。但是我有问巴尔禅师，巴尔禅师觉得还是跟这国际上的好像大部分的学者的判断是比较正确，所以他自己就他在缅甸改不了，有些时候。但是他就叫我们给八戒，然后呢，因为这是根据经里面有一部经，佛陀是给八戒，给了八戒教慈心，所以还是说我们还是以八戒为主，八戒了念慈心，这样子咯。好，这个慈心是属于修定学的那个领域，因为要慈悲喜舍是属于定的这种修行，所以他们有些时候这样子归纳了。所以那他们觉得这个事你要积极去做的，不算是戒，他们是这样子，所以有这种讲法了。所以这个讲法呢，比较得到我的戒师巴尔禅师的认同。所以现在我们都是给你们八戒，然后教你们念慈心，在后面是这样子。好，那么呢，所以不要从戒的角度，我们通常不从戒的角度来看慈心，只是看一种美德。如果是从美德来讲呢，就是你能做多少，有多少就有多少。但是如果要讲戒，戒你破了就是破了，如果你生气人家你就破了嘛，可以这样子讲。但是我们从美德来讲，它是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是说你会破它还是什么。 OK， 好，第三。
第三条，遍满一切众生的行为具体是什么？
什么？
这个好像他说的是那个慈心禅里边那个遍满一切众生的行为具体什么，应该是慈心的。
你就念他讲的那句话， 一模一样的，他念他讲什么你就念什么。
他
怎么写？
前两条加在一起的是，后两条的是九界的执行界什么样的条件下失效，变满一切众生的行为，具体是什么？
啊，这个问题你明白吗？如果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变满一切众生的行为。
我也不明白，他应该是感觉是慈心禅里边那个，应该是一个那个他的说法。
应该是跟慈心禅有关的。
嗯，应该是有关。
但是我不懂他的意思啊，我不敢说我回答这是他的意思。嗯，但基本上就是那个慈心上播给全部的众生，全部的众生，四面八方全部的众生。通常他们都是要把那个光明散播，散播，但是能看到多少就多少，通常要看到，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全部众生。有多少就多少了，只有要很精准的，通常有些时候，要像佛陀这样就大神通了，但是看到一些，什么天神啊什么这样，然后修持心禅的时候能照多少就照多少，照到了过后，用自己是用光去照的，照到了过后呢，遍满全部，就是那个慈心涵盖到全部，然后呢，然后就是散播慈心给他们，然后以求位的众生，然后入初禅、二禅、三禅。
还有相应的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记得哦，如果你回答的话呢，所以如果有录音就录音给他听，因为我发现到有好几次你通过人家来问问题来师父解答，那么如果你没有录音，那么你只是这样记起，所以有时候你们记了你忘了一些东西，你回去解答，哎，师父是这样子这样子讲，然后人家讲，哎，你的师父怎么不对，他讲的这样子不对不对，那么其实不对，有些时候是传话的人你自己记得不清楚或者理解的不透彻，然后你再传下去就错了，所以就有过失。哦，他们这样子来批评到师父或者是什么就有过失。如果师父真的是讲了有错，那么或者是不圆满，那么呢你们讲还没什么要紧。但是如果师父给的回答是完整的，那么呢因为中间的人传达那个答案的时候呢传到乱七八糟，那么呢造成那个对法的误解，那个就不好。所以通常呢，我都不鼓励你们这种间接的问法问，我都不要。要你就当场你听到我答你，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录音。你录了，你给他听啊。那师父讲了，我不要传话，你自己听啊，这样比较好啊。所以最好是拿录音听，因为有些时候口传的东西，再厉害传话的人，有些时候会传错。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有可能会传错，小心一点，特别是法。要很慎重的处理法。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他那个菩萨布施妻子儿女国土财产的时候不会布施父母亲吗？
啊，父母亲没有办法，没有 不会拿来布施的啦。啊，明白吗？父母你要明白为什么妻子和孩子，这个是有它原理的。父母不是布施的，不是可以或者是拿来布施的，但是他不会反对了。如果你要认我爸爸做爸爸，他当然不会反对；你认我妈妈做妈妈，他当然不会反对，对吧？做一个干兄弟，他不会敢反对嘛，是不是？但是呢，因为父母不属于布施的，当时他们为什么会讲布施妻子和孩子？你要知道，那种佛每诸佛出现的这个环境，通常都是印度的那种环境。很奇怪的，每一尊佛出现的时候呢，那个时代都有四种种姓，四种阶级的人，很奇怪的，他就是每一尊佛都会出现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他有因缘呐，大自然都有因缘。然后呢，这个在这种，如果你要了解，像我们去印度行脚流浪，我们就知道，在印度的那个文化里，那个农业社会里面。其实家里有妻子，就是有个女人会帮你收拾啊，帮你照顾；有孩子就是帮你耕田，明白吗？没有孩子是很可怜的。像我看到我那印度的朋友，他们都是希望多生多多生，没有生怎么办？那农夫说农夫，哇，这个他极好，他生了男孩子可以帮他耕田啊。这个没有了，他就很苦恼了。我都没有孩子帮我延续这个耕田的任务，这是真实的。他们耕田还用牛了。没有牛的话呢，他牛如果是给人家毒死了，有些时候他们斗争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就毒人家的牛，把人家牛毒死，哇，他们很痛苦的。因为家里没有牛了，就好像 产的我们的田地怎么耕，人怎么去耕，啊，就很茫然了，很茫然。牛是他们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妻子跟孩子就有这种角色。所以当人家来求你，就是说他没有妻子，其实就是他想要，他就是妻子就是一个助手，很重要的助手，这样子而已。所以没有妻子了，好了，你没有妻子，你需要，你没有妻子活不下去，我妻子给你，这样子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孩子也是一样，在那种环境里面，他们没有孩子，他看没有人，孩子就是养老，现在孩子保险啊，现在的人是靠保险啊，靠什么老人院啊，国家给你帮，给你保护。但是在那种古老的社会，即使是华人的世界，以前都是靠孩子养儿养老，就是这样子的。保险就是这样子的，孩子就是你的保险，就是孩子死了，他们的父母亲就很可怜了，以前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家没有孩子，我的孩子给他，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给他，给你都孩子。所以你要明白这种环境和历史背景之下，你就明白他会这样子给。那么父母其实是负担了嘛，老了嘛，老了要养了，你还是给人家父母，对吧？谁需要你的父母，对吗？每个人有自己的父母，谁需要你的父母？不会啊。所以这种情形你要明白。还有谁要发问吗？
对，我要问几个问题啊，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修禅定啊，男生和女生有没有什么区别？结果是一样吗？
好，第一个问题我先回答，等一下一个一个来。男性的特长在于理性，女性的特长在于感性。女性的特长在于信心比较容易起，男性弱点就在于是信心不够，不容易，他会想多想很多，或者是很冷静啊。但是呢，男性成就过后呢，通常呢比较好用，在传法上他们比较不会掉进情绪。有些女众九十时候即使是成功了，但是她的潜在的那个情绪的本能还是很强，所以有些在传法啦、组织啦、领导啦，还是有这个弱点。但是如果说成就来说呢，女性有些时候她不想多多的，她只是如果她对一个导师她有信心的话呢，你讲什么她就跟着，她只要你给她欢喜的话呢，她觉得她喜欢跟着你呢，你给她叫她什么做什么，几辛苦她都跟你做，她很拼很付出，这是女人的优点。但是却条件是她跟对，而且呢确保她不执着她的导师啊，如果她执着她导师，这是她的陷阱了啊，这是一个陷阱。不然呢，就是如果是跟错了，但是呢他只是知道啊，他给我很快乐，他觉得很喜欢，他也不想多多的，错他也不管了，他就是只是跟，这是他们些男性比较冷静，跟你学就跟你学，如果错了就看着不对劲了是吧，他是可以把你放掉的，他是不会去为了只是因为感情就跟你就会跟着你，比较不会。如果不对的他就换方式，他不会那种黏着和执着。男性就少了这种障碍，女性呢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也不理性的，他只是觉得他这里很开心，他就来这里，那里开心他就去那里，然后有些时候呢也不是想这个对我的修行有利益没有利益。但是男众他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通常会比较准确，哎，这样的情形，这个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利益了，我就换一个方式，或者换一个地方修行，或者是去跟另一个导师学习。但是女性比较不会这种东西，她只要她愉快，这是她们女人就是女人的弱点。但是女人如果她一好跟对导师，再加上她又不执着那个导师，她能够做到不执着，她跟对又不执着，然后给她指示，她就很全心全意去执行，那么呢，她们的执行力有些时候比男性还强。男性有时比较懒惰，但是你看我们家那个小三，从小小就有不同，小女孩小小虾类那些小出家的，很乖的，你讲了什么她就很认真听，一下子就学到了。 那么那个男生呢，就在那边玩，那小沙弥在那边玩。真的，那些小沙弥常常我们这里讲，其实他们的戒律是很守不好的，那么就是僵了，他们就在那边玩了。那么那个女生就在那边学习了，乖乖的学习，那男生就在那边玩。嗯，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女性的弱点就是有时候想东西比较窄，想东西很窄，他就不会从多个角度看，他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窄。男性呢，他不学就不学，但是他真的认真学起来的时候呢，那些男生他的想法比较全面，比较平衡，比较不偏啊。但是呢，那男性和女性有什么特点呢？那么呢，如果那个男性他能够勤奋，他能够也培养信心信力，然后不要掉进理性，不要掉进变成那种批判或者是冷酷的批判，我们英文叫 critical， 不要太 critical 的话呢，那么呢他们一修起来呢，那个力量强呢是非常强的，可以超越，肯定是很多时候女性不能比的。但是女性就是那种冲劲，很勤奋啊。她女性如果是能够向男性学习一点理性一点呢，然后就是把那个冲劲用在对的地方，那就很有力量。男性如果能够有些时候，有些时候不是聪明的嘛，有些时候就是要聪明，比如说看呼吸，就是要个单纯，一个信心丢出去，他就很有力了，不是在那边，这样，啊，这样子的话就力道就不够了，所以要知道什么时候用智慧，什么时候智慧要用到什么恰到好处，啊，是基本上是这样。那么男性能够克服男性的弱点，女性能够克服女性的弱点啊，两性都会成功，都会成功。在这方面我倒看不出会有太大的差别。
不用女神转生，男神才能修行成啊。
不用，女性不用转男神修行成就，要成就就成就。但是如果要受继成菩萨，要转男神，要成佛，一定是男神，男性，很简单的道理而已啦。哦，其实单单你看我们去森林修行就好，女弟子就不能跟的了。是不是很难的嘛，很多麻烦的嘛，你看我们自己一个人行脚走天下，走到哪里我都不怕的，睡在树底下，而女性就怕的万事。我在印度行脚这么久以来，我只见到一个女修行者行脚的，一个人走，我只看了一个，而这唯一的一个是长得非常安全的，明白吗？长得很安全，在台湾人，台湾人是这么说的了，啊，或者是长得很爱国，啊，当然你们不要这样子讲人家哦，千万哦，我这个这样子讲人家的话不好，千万不要这样讲人家。但是我是这样子讲了，因为现在我也没有侮辱他嘛，只是觉得他真的，我一眼见到的时候，我想，哇，我马上看得出这个是女性，但是我想，如果我跟他打的话呢，我已经打输他了，哇，好像很像有点脸孔长得像夜叉了。很猛的，可是看得出是女性，那是女性，很猛的，哪里一个男生敢碰她，谁都不敢碰她，也不会要去碰她，嗯，所以长得很爱国嘛，因为不爱国就会倾城倾国，明白吗？倾城倾国，你长得太漂亮就倾城倾国，我们的那个成语嘛，倾城倾国嘛。那么你看像那个什么那个开的那个蒙古关，让那个匈奴打进来的，放掉那个开掉长城的是什么名？
胡三桂
啊，吴三桂嘛，这是为了谁？为了什么？李元元啊，陈元元啊，为了陈元元嘛。陈元元肯定长得不爱国嘛，对吧？爱国的话，怎么大将领要为你出卖国家呢？对吧？啊，不会倾城倾国嘛。所以是讲他那个长得很爱国的。啊，长得很爱国的，而且很安全的，所以他就可以行脚咯。这种是非常少有的个案，非常少有的，很稀有的，嗯，很稀有的。所以我觉得，所以男性的优势就是，你看这么多男性都在行脚啦，或者要做什么修行人很自在，那么累积功德最殊胜的。条件就是出家，很多人不懂，很多人现在都在养，在家人比较容易行菩萨道，不对， 他们只是从布施的角度来看比较方便，其实呢出家他可以累积很多很多的功德，因为波罗蜜不只是布施啊，波罗其实出家的布施又不同了，你可以另一个层次的布施。其实我觉得我出家以来我的布施远远，如果换过来给我做在家人，我觉得我都不可能做到像我出家这样子布施，我做的布施在出家人更殊胜。所以从各方面来讲，出家是最有效率的累积功德的条件，因为你一出了家，你是天天都在累积这个法的力量，天天都在做。所以菩萨他不可能要累积功德累积波罗蜜慢吞吞的嘛，为什么？菩萨的悲心，他是因为悲心才走菩萨道，那么有悲心你忍心众生为你在那边受苦嘛？你为了要让众生快点解脱，你当然要快快成佛嘛，对不对？你不忍心耽误你个人的修行，你不能耽误你的修行，所以你一定会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去累积波罗蜜，那就出家，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会去出家去修。所以出家最好的条件还是男众，你要去行脚啦，去哪里啦，就可以累积功德。女性就她的出家就被极限了，又很不方便，就是很多东西不方便，不能完成。所以要成菩萨的都会自然的条件他就会难成，自然的。而成佛也是自然的就会难成，定的，是自然的一种现象，生理现象就不一样了嘛，是不是？你想一下，如果一个佛或者一个菩萨天天每个月要处理坦白讲一个女性的问题嘛，那几乎方便对吗？你怎么做？你不可能想象佛要处理这些问题嘛，是不是？所以它是有它的原理的，不是说歧视女性，不是这样的。那你那个身体那个生命就是有这种特征，然后呢，如果这种特征这样的身体的状态能够完成的什么事，这样的身体状态能够完成什么事，它就不一样了啊。化身不同，化身是变，那佛要变什么都可以变。头身是不同，这要分清楚。如果你用神通啊，我现在要变一条龙在那边，我要变一只狗在那边，或者要变什么，这个变是那个不是真的生命，生命是人。神通变出来的东西那个不同啊，神通你有神通，你要变男人要变女人要变大象都可以变吗？但是你的生命是男生，菩萨和佛的生命是男生，这点他们搞混了，所以才会说啊女的不是。如果你讲化讲变这个可以，你讲用神变去变出一个菩萨变出一个女的形态去鼓励女众啊，这个可以。但是说如果他投身他的生命掉下去就变成女性，这个在我们原始佛教的记载是没有可能的，他其中一个不可能的就是女性的生命啊。但是在北传佛教的另一种说法了，我们互相尊重，我只是表达，你们不要生气哦，你们要接受不接受这另一回事，但是你们请到我来了，当然是讲南传的法吗？那我当然是照样的把我所懂得告诉你，对吧？大家有权利，这点我们要学佛的时候呢，人生在世要有这种开明的心，对吧？你讲你的嘛，我讲我的嘛，是不是？你要相信可以相信，要接纳可以接纳，不接纳可以不接纳嘛，对不对？但是呢，要有一种尊重的心，我尊重你的表达，我可以不认同你，但是我要尊重你的表达啊。这种学法，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交流嘛，才可以讨论佛法。如果不能一句话不同意，哇，那是把你赶走了，那就不行了。对吧？你把我赶走以后，就不敢来找庄了嘛，对吧？就是，所以不可以这样子哦。你们可以接受不接受，那是另一回事，哦啊。我知道有些人讲啊，女男平等，在台湾女男平等，他们接受这种，其实不是平等不平等，我们也不是不平等，我们只是讲我们所了解的一个真相。如果你不接受就算了嘛，用不着恨我嘛，对吧？啊，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师父也是怕怕的，不要等一下你们那捶我一下，不是这样。好，就是这样子。哦，还有吗？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入佛门呢比较晚。我觉得禅定啊挺好，但是我觉得修起来特别难。对我来说啊， 我这眼看到80岁的人了，觉得达不到目的，所以有的人就建议我说你就一心念佛吧，就在家老实念佛，将来哈能讨个那个好死，哪也别去了，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请万爹给我开示一下，我应该怎么选最后这一段。
我对我不熟悉的修行通常都不想去给意见，由我来给意见，我是不太愿意的。我是受到原始佛教的训练，我只能够照我们的训练讲，我们的训练就是戒定慧，这个是，而且我的思想是很简单的了。佛陀一定是用给我们，在我的传承里面是没有什么这个净土法门不是我们的记载里面，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佛陀有很容易的方法，为什么他要用这样麻烦的方法来刁难我们？我的理由呢很简单，又叫我们要这样子修，如果有更简单的方法，佛陀应该直接给我开一个简单的方法吗？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了，我一辈子是很少去想绝境的，我只是在我来说，就是我这一次修，我要修到我自己知道我怎么样的，这个才有用，然后我心里面有踏实感，我要亲自知道的这些轮回啊因果，我不要等的，我不要人家告诉我，然后我来相信，为什么我不要自己看到来告诉人家让人家相信，对吧？所以我想来想去，我是觉得在我的因果之见里面就是戒定慧，所以捷径的方法呢，我就比较没有去想这些了。容易的东西我比较很少去想这些容易的东西，所以再加上因为我是受到原始佛教南传的这个训练，然后我是很忠心，我觉得南传给我们的整个修行每一样东西都有代价，都有付出，而且对我来说很合理，而且也不需要说死后才知道有还是没有，还是还是不是。对我来讲，像我们这一门修行，就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你决定你来世怎么样，你就可以知道，不用等死后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可以知道了嘛，你现在这样子做，所以很清清楚楚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因果关系很实在。而且再加上我们真的是可以自己，你是可以修到你自己看你自己的心，你这样子做这个心是怎么样的业，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看因果看了过后，你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很有力量的，你肯定有它的力量。所以对我来说，我走进佛门呢，信仰的成分是很少的，我是很少信仰的成分的。对我来说，以前我就在问嘛，如果我相信佛陀，我相信耶稣，相信基督教，我怎么知道嘛，哪一个是对是错？可是我很高兴的是，当我一接触到南传佛陀的方法，就是没有要我盲信的，直接就跟你说这样子做，你这样子正，诶，我觉得这个跟相信没有太大的关系嘛，我信不信我做就好了嘛，我做了我就看看就好了嘛。所以这个东西给我非常强大的信心，这个原始佛教给我非常强大的信心，就是它不需要我在不知道的情形下，就是我只要去尝试看看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善，我的心有没有改善，就是尝试，哎，就可以走了，这条路就可以走下去。所以他的信心是属于自信，他没有说你要相信，没有，也就是那么呢，你看呢，法的价值，刷卡都巴嘎巴在南摩三地地国阿嘎利国耶希巴西国欧巴尼国巴加当维利达波维纽希，这是我们每天都念的。佛陀教的法是善说的，开始中间结束都是善说的，当然善说还有几个解释了，我简单讲三地地国刷卡都巴嘎巴南摩三地地国，它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虚无缥缈的，是明显的，是可以提证的，可以提证。 阿嘎利贡没有时间限制的啊。当然这没有时间限制有几种，有可以指几个层面。第一个是一个人证悟道的时候，马上那个果就来了，圣道圣果是结在一起，中间没有间隔，这是没有，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是指那个任何时刻，这个真相就是真相，过去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不是说佛有在佛没在有差别，有佛没佛由佛来决定，这是自然界的法则在决定，不是佛在决定那个圆的轮子会滚动，圆的轮子就是会滚动，谁也不能决定是还是不是，它就是这个自然的现象，三角形的不能滚，圆的能够滚，这个不是谁决定的，它是自然的现象啊，这个东西，哎，法是自然的现象，佛陀只是宣布，哎，有这样的东西。阿嘎利果，哎，提巴西果，来看吧，法师可以公开，请你来看。你这个听起来以前我就觉得很特，其他的东西，这个是很普通吗？来看吧。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普通的，这个来看吧，佛陀才敢这样子讲，佛陀的法是摆在面前，请你来看，没有说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相信。来看吧，后来我才知道其他的宗教啊，其他的哲学啊，都没办法像佛陀这样子来看吧，这个法的价值就是这样子，它的法的特征就是来看吧，摆在那里不怕你看，来看吧，就是这样子。 Ahi Pasiko Obanayiko 导向是向上进的，这个法是让你向前进的，所以不会让你堕落的，那你自己看吧，你学了什么东西让你起烦恼，如果学了那个东西我要做恐怖分子，我要把敌人杀掉来圣战，那个肯定不是欧巴那一个，佛陀的法是欧巴那一个，让你向前进的，不是让你向后退的，让你提升的，不是让你堕落的，不是让你起烦恼的。所以那些其他的那些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为了他们的法他可以自己起那么多的嗔恨心，又杀了那么多人，伤害了那么多人，他们还认为还这个是好，这个就是没有他们的法，没有这个欧巴那一个的特征。如果他知道欧巴那一个，你检查一下自己，这我有没有提升，我有没有精华，我有没有快乐一点，我有没有清净一点，你就知道你学对学不对啊。如果外道的信众能够用佛陀所讲的这几个特征去检验他们的教义的话呢，他就知道他就怎样也不会堕落到盲心到去打圣战，去伤害别人，去疯狂，不会，学一个宗教不可能学到疯狂。这种狂热分子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法是应该具备这种条件。欧巴那一个巴加当维利达波维纽黑地，由智者所体会的，愚人是不能够体会法印证法的，狗是不能的，狗是不能正法的，它只能够累积一些功德，然后这个功德也许让它未来转生做人生啊，它当然会有一些错。比如说有一只狗，它过去它就是很喜欢一个辟支佛，每一次那个辟支佛去托钵的时候呢，因为走在那个圣林的路上，有些时候有蛇啊或者有什么，这个狗就跑在前头带路，然后这边飞飞一下，这边飞飞一下，飞飞一下，飞飞一下，让这些希望这些草丛里面的这些众生赶走，希望哎，你知道我来了，你好走。然后呢，让那个辟支佛很好的去托钵，很安全的来。啊，虽然其实辟支佛也不需要你这么做，但是呢，你这么做你有功德啊。然后那个狗啊，后来呢啊，就投生做人，投生到天界啦，再投生做人，然后呢，后来也得到法。所以一切众生都有希望，这是真的，但是只要还是没有慧根的众生，像狗那一世他不能，那一世他不可能的，但是未来他转成有慧根的时候呢，啊，他是有希望解脱，但是只要他还是狗的那一世，他就不可能解脱。所以法是要智者所证悟的，所以既然你这样子明白了，你就不会期望这个法得到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接受。如果你追求我要跟随的是得到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我才要跟随，那你就找不到法。有大多数的人有多少是智者？ 所以佛陀一开始就把法的特征讲了出来，它是由大多数的，是不是有智慧的人去体会的，去印证的。这跟老子讲的很有符合。老子讲什么？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蠢若亡，下士闻道而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这个道也是这样子，上士顶尖的人一听到道，就是其实老子讲的道也是在讲自然界的法则，道法自然嘛，自然界的法则。佛陀的也是自然界的法则，只是我们觉得根据我们的研究，佛陀讲出来教的是比较彻底究竟而且够清楚，老子讲的还有点的模模糊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还有点模模糊糊，但是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的，如果你知道他要传达的讯息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他的表达不像佛陀表达的那么清楚。好，无论如何，上士闻道，有智慧的人他听到这个法这个道，他就很勤奋的去执行，中等的人听到他也没有去推翻，哎，就是若存若亡，好像有好像没有，没什么认真去对待。下士闻道，没有智慧的人大笑啊，这个哪里可能了，一定笑的，不笑不足以为道。如果愚人没有去推翻你的话呢，你那个东西都不是多高的智慧啊，他是这样子讲的。真的，愚人他肯定要推翻那个对的东西嘛，不然他就不会是愚人的嘛，啊，这个是真的。所以这个是法的那个特征。哎，巴西古来看吧，是这样子的特征，所以记得这一点。还疑问吗？你们做敬人的什么要制造条件，然后师父叫你供，如果供的时候呢，你就是把那个转向师父，让师父好拿那个把，对对顶，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当然如果是太烫的话呢，你再想个办法，如果你这样子拿你都怕烫了，那师父肯定也怕烫，这是一点。然后呢，其实这个小小的动作呢，是给你种下一种智慧，一种功德，就是体谅，站在人家的处境想，这是这个功德很重要。那么呢，你做什么东西是我给你方便，给你容易拿，这是很重要的。我给你容易拿，而且我体谅，我知道你的处境，这个是很重要，明白吗？所以以后你们给人家东西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是只是想到自己方便，其实有时候都说师父你拿得很方便，我一拿就烫到。如果你知道那个是烫的，那你就更加要想办法，不然就拿一个碟子碟住，对吧？你知道你自己都拿不了的烫的，但是你就拿好好的，然后就让师父来烫，这个不行，对吧？所以这个这样的功德，单单一个供水，你如果是有那个啊体谅哦，我站在你的处境想，那么你就会做得很好。那么呢，往后你累积什么功德，你都会这样子。所以你看，同样是做供养，同样的功德。智慧放下去，它的功德果报是不一样的。好，就这样子吧，我们没有问题的话，有什么明天我们再继续。好，希望大家继续打坐，守护在这里。好，大家跟着师父念，好吧？一当灭本阳，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愿这些功德。帮助我，消除一切苦因，断除一切烦恼，也当灭本愿，尼巴那萨，巴迦哟，波都，愿这些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也当灭本愿。Sabba Satanam Bajema D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m Labantu 我把我的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一切众生随喜我的功德。 Sa